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李强会晤澳洲总理，国会大楼前群众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美日韩将会签署三边安全框架协议，对付北韩核武导弹威胁。G7 批评中国补贴政策和高科技出口。墨西哥表示，今年来177国的人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27号登场。美军由比湖塞叛军袭击的货船救出船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共总理李强星期一举行会晤，两人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和扩大合作，包括政治对话，透过防卫战略对话和防卫协调对话，并且展开双边海洋事务对话的首次会议。双方同意就气候变化和能源议题展开双边会谈。澳洲和中国近年来发生几宗安全事件冲突。今年五月，一架中共战机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另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此外，两个人在坎培拉对记者发表声明的时候，在镜头外，中方人员试图阻挡曾经被中国囚禁三年的澳洲籍记者成内。澳洲政界人士谴责中方的行为。阿尔巴尼斯和李强会面的时候，澳洲议会大楼外聚集了几百名亲共的支持者，以及反对中共政权的人权和民主示威者。他们互相高叫口号，表达各自的立场，双方一度发生推撞。美国、日本和南韩将在今年下半年签署一项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在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问题方面的协调应付。据南韩国防部长新垣直透露，他将会很快和美日防长会晤，签署目的建立更高效、快速和一致的应变系统框架协议。新垣直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系统遏止北韩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而且令它不可逆转。这个协议被视为是去年美日韩在大卫营峰会上达成共识的延续。过去一年，三方一直加强军事合作，先后举行了多次联合反导、反潜演习。据报道，他们还将会在6月较后时间举行首次三边多领域联合演习。美方计划出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参加。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在7月到美国和拜登会面。三边安全框架协议预料将会成为重要议题，三方都希望在新美国政府上台之前就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遏止北韩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美国同其他七国集团工业国家6月14号在意大利南部的峰会誓言要共同采取行动，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经济竞争。 G7 领导人指责中国为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提供大规模补贴，正在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在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对中国持续的产业定向和非市场政策表示关注，这些政策正在导致全球市场扭曲和有害的产能过剩。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和其他 G7 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可以共同采取的其他措施，建立多样化的供应链，并且应付经济胁迫。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 G7 还在今次的峰会表示反对中国为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工业提供支持。墨西哥政府16号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来自177个国家大约139万人在没有入境文件的情况下试图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联合国目前有193个成员国，试图由墨西哥入境美国人的原国籍高达177个，这个数字几乎代表了全世界。按国家划分， 潜在移民人数最多，接近38万人的是委内瑞拉。该国多年来受到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其次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海地。这些国家都有帮派和贩毒集团，以及严重的暴力问题。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其他试图穿越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国的人，甚至有来自中国、印度、毛里塔尼亚和安哥拉，他们长途跋涉，路途危险，就是想寻找更好的生活。根据美国的数据，但是2023年就有超过240万人在无所需文件的情况下跨越美墨边境，堪称是近几十年来最早举行的第一场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将会在27号登场。主办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公布，15号获得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和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同意的细节，不过还未轮到发言的候选人的麦会被静音，并且禁止带道具猫子上台，但是就可以拿到一支笔、一沓纸和一杯水。这一场象征川普、拜登两个人4年之后再度对决首战的电视辩论，罕见地在民主共和两党正式提名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之前就举行，地点是 CNN 总部所在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这场历时90分钟的辩论没有现场观众，中间会有两次广告时间，选举事务人员在辩论期间不可以同候选人互动。另一场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主办的辩论时间定在9月10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已经由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希腊直散装货船图特号救出船员。这艘货船12号在红海受到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组织的攻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水兵是运用直升机将图特号上高的船员救出，但是有一名平民船员失踪。英国海军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表示，图特号的船员已经撤离，这艘被遗弃的船正在在红海漂流。胡塞组织承认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攻击，话咁系声援巴勒斯坦人行动嘅一环，而袭击嘅重点系开往以色列嘅船只。
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朗正喺度进一步扩大核子计划，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礼拜六喺一份联合声明中话，伊朗正喺度采取进一步行动，掏空2015年签署嘅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唔单止喺纳坦兹核设施运行几十台新增先进的离心机，还宣布将在福尔道和纳坦兹核设施再安装几千台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礼拜五曾经指出，伊朗已经启用了新的先进离心机级联，并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安装更多离心机级联。各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伊朗的核子计划进一步升级，而且具有重大扩散风险。法、英、德等多国话，伊朗大幅增强福尔道地下核设施生产能力的决定尤其令人担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有法律义务全面履行安全保障协议，而安全保障协议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应该并行不悖。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和平峰会闭幕的时候表示，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他愿意即刻和对方展开和谈。当日超过90个国家都参与了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会议目的在于就如何结束莫斯科长达27个月的入侵行动，凝聚世界各国的意见。泽连斯基在闭幕记者会上说，如果俄罗斯从我们的法定领土撤离，他们明天就可以开始和我们谈判，没什么可以等的。他说，虽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中国不是乌克兰的敌人。他亦喊话，希望北京能够认真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和平提案。泽连斯基同时亦表示，虽然西方国家的军援有所帮助， 但这些已经到位的西方军援仍然未达到令几乎可以打赢这一场战争的程度。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礼拜日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正在显著扩张核武能力。虽然弹头数量仍然低于美国、俄罗斯，但2030年可能会拥有同美、俄等两齐观的洲际弹道导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版年鉴中关于世界核武的章节里面指出，当今世界九个核武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都在继续增加或现代化自身的核武库。年鉴表示，到今年1月，全球的核弹头总数估计是12121枚，正部署在导弹和军机上的弹头达到3904枚，比2023年1月增加60枚。国际和平研究所发现，目前约有2100枚装载于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处于高度作战警戒状态，几乎全部都是美俄所拥有。但据信，中方亦已经将少量核弹头置于同等警戒级别，这个将是中共首度在平时采取这种做法。礼拜日，拜登总统在穆斯林伊斯兰教宰生节所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倡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协议，强调这是帮助因哈马斯和以色列恐怖战争而受苦的民众最好的办法。拜登在声明中说，已经有太多无辜民众丧生，包括数以千计的儿童，家庭逃离家园，民众的社区遭到摧毁，他们都痛切心扉。我坚信以色列向哈马斯提出已经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三阶段停火提议，是终止在加沙的暴力，最终结束这一场战争最好的办法。目前美国正对以哈双方施压，要求双方接受安理会成员上个礼拜表决通过初期休战六个礼拜的停火协议。据《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指出，曾经同前总统川普竞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正是川普搭档的考虑人选之一。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7月15号到18号在密尔瓦基举行，川普的可能副总统人选正陆续浮出水面。华尔街日报指出，卢比奥14号曾经在川普78岁的庆祝 party 中现身，力挺川普重回白宫。他的支持者私下向川普推销古巴裔的卢比奥具有吸引劳工阶层和专业人士的迷人特质，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都有完整之力，他在2016年退出角逐亦是川普最后胜出的关键因素。同属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迪亚士巴拉特表示，卢比奥具有双语能力，反应敏捷又伶俐。川普亦曾经指出，他希望在最差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位能够接棒的副手。迪亚士巴拉特认为卢比奥具有上述所有的资格。近日，美国最大石油产业团体美国石油业协会正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试图阻挡拜登政府为了减少汽车和轻型卡车碳排放，鼓励电动车制造所做的努力。自从今年3月美国环境保护署推出新的车辆排放规则之后，将令到汽车制造商唯有生产和销售更多电动车来达到新的标准。根据这项新规定，美国环保署预计在2030年到2032年间令电动车占汽车总销量的 56%。 会员包括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司在内的美国石油业协会认为，美国环保署这项规定已经超越国会授予的权限，将在不够10年的时间内从美国市场中淘汰大多数新燃油车和传统混合动力车。石油业协会高级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麦尔斯说，今日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消费者、美国制造业工人和我们国家得来不易的能源安全，以避免这项具有侵犯性的政府命令。